那原本英波要讲的，结果今天是我来讲道哈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本来预期是要听英波传道讲道的话，那请你原谅哈，也许他下个礼拜才可以哈。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神的应许之地，那就是在答应他之后呢，立刻就有这么一个题目哈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？是因为在最近大家一直在讲以色列那块地的问题，所以呢很自然的呢，我就有这一方面呢，可能就已经在思想上就一直有这一方面的依据啊，所以一直想说找个机会跟大家谈一谈神的应许之地，没想到呢很快就实现了。那在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什么呢？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 reactivated， 就是说要重新启动。我们大家呢可能都有买过电视机，那电视机你是不是需要插电？你插电才能够看，对不对？才会有荧幕。但是你插电以后呢还不够啊，你要装 cable， 要装天线，你才能够收到电视的讯号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的领受就是说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，你那台电视机有了，但是你还没有插电，插完电之后呢你还没有装天线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从神来的信息啊。所以今天呢叫做 reactivated，重新启动。所以刚才我们有人告诉我他看到了一些的东西，他看到了很多树叶从我们当中掉下来，上面有很多的字，那个字最重要的就是约定的约。那有些树叶长得很好，有的树叶已经渐渐枯黄，有些叶子就是黄掉了。所以呢我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 reactivate， 要怎么样 revive， 我们要重新启动啊，我们要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啊。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领饼领杯的时候呢，就是重新启动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子的历程当中，你的属灵生命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子的程度呢，你都要重新启动。因为每一次临兵临兵就是重新启动，就是重新再来，重新的面向神，不是远离神，而是面对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这么大的题目的时候，那我们先有这么一点的背景哈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重新启动，好不好？大家说重新启动。
重新启动。
以色列人，上帝应许他们的地呢，这个地有多大？记载在民数记34章1-12节，因为太长了，所以我就不念了，我就把那个这里面所包含的地，我把它这个图放在你们的周报上面啊。因为这个题是狭长型的哈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呢转90度看哈。OK， 这个地呢，包括从哪里呢开始呢？这个地包括呢，从左下角哈，埃及小河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埃及小河？它那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颜色哈。那从这个埃及小河往上走，一直到最上面哈，旁边有一个基提，这个基提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。整块地呢有颜色的地方，那这个就是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地。那么这块地包括了今天的哪里呢？包括今天的约旦、加沙走廊、 包括今天的黎巴嫩，包括今天叙利亚。所以约旦呢有大概一半，叙利亚大概恐怕不止一半了，叙利亚几乎 almost。因为叙利亚那块地哦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两个字叫做亚兰？有没有？叙利亚那块地以前叫亚兰，亚兰国。所以呢，整块的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地。所以呢，你说今天以色列的地图呢？你看到那个黎巴嫩那块地呢？他们叫做黎巴嫩啊。那么还有一小块加沙走廊。还有一个叫做 West Bank 西岸，这个西岸没有在这上面，这个西岸就是沿着约旦河西边，这叫西岸。其实呢已经吃掉了一大半的中间的以色列的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版图是如此的大，如此的多，但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完全的掌握住，从来没有，甚至在大卫王朝最强盛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也没有。所以这个以色列应许之地跟以色列人事实上掌握的这个地呢，是有很大的出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是上帝没有保守他的话成就呢，还是我们人的问题？是我们人的问题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。因为神可能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，都有他的命定。他就好像给以色列人这块地这么大，幅员广阔，但是你跟我实际上去 fulfill 去完成去应验上帝给你我的应许的百分比有多少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可能呼召你做一些很伟大奇妙的事情，可能你不知道，可能你不晓得，但是从这个以色列这块地这么大，你就说主啊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去拿下这个上帝给他的 Promised Land， 这个应许之地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们今天看到 Hamas 站在加沙走廊对于以色列的攻击，但是那块地呢，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四十七节，这个是最上面，约书亚把加沙地分给犹大支派，所以那块地事实上已经是归给犹大地了，因为约书亚已经把它整个打下来了，然后他把那块地分给他们了。当然在分地的时候呢很妙，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到最后的时候，约书亚年纪老迈啊，他打下了31个王，把31个王的产业全部夺回来，但是约书亚死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地还没有征服，所以约书亚对他后面的人他说你们要继续打，上帝的使命还没完成呢、啊。所以 这也讲到了一个教会的 leadership 的问题。摩西把整个以色列人交给了约书亚，约书亚下面的是谁呢？没人啊，危险啊。一个建堂牧师下面一个人必须要 要兴起下一代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看到很多很有名的宗派的牧师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兴旺的不得了啊，谁是他的接续者？那是变成一个问题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了，在士师记的时候，士师兴起来，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，然后人又去拜偶像啊，又来又衰败了，然后又呼求啊，上帝又再派另外一个士师，士师没有士师的儿子接续的，没有这种事情，顶多第二代就没了。所以上帝不断的在兴起新的 new leadership， 千万不要去搞什么什么牧师的儿子接续哈。我告诉你很奇怪，在台湾有几个教会哈，他们的第二代是他的牧师的儿子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在批评啊，我是觉得这个要小心。为什么？连接续的人都是要上帝指定的。OK。约书亚是谁找的呢？是上帝找的，了解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不能说这是我儿子啊，我儿子来接续啊。但是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寻找神的旨意啊，只不过在台湾就看到很多的都是他的儿子来接续。对，我有点 question mark， 但不是在质疑他们啊，千万你们不要随便说牧师在指责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兴起下一代，阿们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被上帝兴起说你要接刘牧师的位置，请你赶快跟我讲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今天要分两部分来讲。第 A 部分，为何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好，当我们谈到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会想到，哇，摩西那段时间当中哦，200多万人，20岁以上的人，绝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，死得很惨。他们那些人连进去都不行，摩西还可以远眺啊，看啊，亚伦也不行，米利安也不行。但是第二个问题 B 项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为何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历史上没有被以色列人完全的掌管？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你有两个问题，今天就是要讲这两个问题，也看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上面你我该怎么办。以色列人，我们回到 A 项，他们有云柱火柱的带领，对，他们从那个时代的200多万人，20岁以上的，不是20岁以上的，是总共的200多万人当中那些20岁以上的人，他们记忆非常的深刻，他们亲眼呢目睹了埃及十灾，对不对？第十灾呢是最严重的，那个叫做逾越节，有没有？所有埃及地的每一家长子要死掉，所有的牲畜的第一只也死掉，这个是每一家都发生的，这个何等的可怕呢？他们失去了长子，法老的儿子也死掉了，听说那是法老唯一的儿子，所以他没有继承人了。法老一看不得了了，再把这些人留着，那我还有再死其他的人怎么办？所以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。所以他们看见了上帝施行神迹，把他们带离埃及，他们在为奴之地做奴隶，他们终于得到自由了。然后呢，云柱火柱就开始带领他们，当埃及追兵要追他们的时候，有火柱挡在他们跟埃及兵追兵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200多万人行走很慢的，埃及他只要坐上他那个 chariot 战车，马上就追到你了。 所以上帝在那里保守他们，一直到红海的时候，摩西这样一生，红海就怎么样分开来了，200多万人每一个都走路红海当中，这样过红海，每一个人哦，不是听说了，是经历过，所以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拯救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说，每一个人经过了是怎么样归入摩西，在红海受洗归入摩西，他整个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就是说以摩西是他们的拯救者。当然保罗他在那边讲的时候呢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靠谁啊，我们今天靠主耶稣基督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了，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经过摩西受洗，经过摩西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受洗，经过耶稣基督进入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。那么他们也经过了，他们也没水喝的时候呢，哎，击打磐石出水，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呢，天上怎么样掉下玛拿给他们吃。那弟兄姐妹，他们有没有经历神的神迹？他们有没有亲眼看见上帝的 provision 提供？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了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每一天他们就观看云柱火柱，云柱火柱要是起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齐营拔营而走，对不对？而到哪个地方停下来，他就停下来，那么叫做圣灵的引导。他们经过圣灵的引导跑到一个地方没水喝的时候，他们怪谁啊？怪摩西。你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，他们没水喝，他们要摩西说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怎么样，他们几乎用石头打我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引导你，我们顺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就欢呼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上帝是太好了，上帝是帮助我们的。等到他们没水喝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就开始悖逆啊，就开始埋怨啊，就开始埋怨教会的牧师啊，会不会啊？要是我们教会啊，我们如果mortgage太重了付不出来的话，会中会不会怪牧师啊？你为什么买这个堂啊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当然说我们教会没有了，我们教会非常好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也很容易怪你的属灵领袖，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来？他们开始怀疑什么？怀疑整件事情啊！上帝给你100件恩典，只要有一件不如你的意，你就怎么样？通通忘记啦！我通通忘记上帝以前给你的恩典，全部泡汤了。像这样子的事情在牧师身上发生很多次。我们在老教会以及我自己当牧师，我告诉你发生很多次，你会发现到就是说牧师就做了一些不如你意的事情了，你永远记得，然后你永远记得还常常会跟人家讲，好像牧师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所有在当牧师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叫做牧会学，都找了好多的牧师来跟我们上课，他们当中都有共通点，他说你们要当牧师你们要心理准备， OK， You have to be perfect， 因为你的 imperfect 会被无限放大，那你要挺得住啊，了解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上帝把你引导，我们这边人都是从台湾、中国、香港 whatever wherever， 你们被上帝引导来这边，不管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我想来的，还是像我一样我是被我爸爸踢出门的，我爸爸说你给我到美国去。 我是被踢出来的，他不要我在台湾发展。那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，你来了啊，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是神引导你来的。来了之后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上帝的恩典在你我当中，所以你走到今天呢，找到工作了。我们大部分在这边呢，我们昨天有一个弟兄会哦，哎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 engineer 啊，我们生活挺不错的，虽然辛苦啊，虽然工作忙啊，但是 financial 里面很好啊，也不错啊。我们现在以前我去1981年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到 Reno 去打工了，1小时3.35块。我第一份工作呢，我的薪水是32000块一年。我买了一栋房子，17500块。啊，弟兄姐妹，那时候过得很辛苦啊，一线一线的都要算得很清楚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们一个 engineer 可能你的年薪一个小时就超过100块了。那你说哇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但是相信上帝给你的 blessing， 给你的祝福远远超过这个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你现在拥有的为满足，你要去问上帝，上帝，你给我的地基有这么小吗？你要不满足啊，属灵上面的不满足。你不要以你现在的生活啊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我们大部分的人有小孩啊，哎呀，现在要培养小孩啊，培养小孩完了以后呢，进入空巢期，那又开始就，哎，我该做什么？人生后半场，我跟师父没有孩子，我们没有什么空巢期。那有人问说，哎，你们两个结婚快40年，你们不会讨厌看到对方吗？我说不会啊。我们每一次都很新鲜的看着对方。哎，你们要跟牧师师母学这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但你要知道，神不只是给你有这一些而已，他要你 revive， 他要你 reactivate。要重新启动，你重新要看见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点要跟大家讲，你不要遇到困难以后就开始怀疑上帝啊！你千万不要学以色列人哦，没水喝就找摩西麻烦哦，甚至要把他怎样，用石头打死。哎，哇，摩西一定很冤啊！哎呀。哎呀，我帮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把你们带出来，你们200多万人，你们吃喝拉撒都是我在 take care 啊， OK， 现在我们跟随云柱，我住到这个地方还没水喝，你们要打死我，我告诉你那个最冤了。所以每次想到这边呢，你做牧师的要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想想摩西的时候，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。你们起码还没有拿石头打我。所以当一个 leader 就是这样。 That's a 牧会最不容易的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但我们也经历过有些人的 betray， 背叛。那对于牧者来讲，这个变成你必须要经历，每次经历的时候呢，就经历摩西，摩西还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呢，你们看摩西的时候，可能说，哦，摩西他非常伟大哦，杖一分，红海分开。我们看他伟大的地方，就是他在被，等一下用石头要快要打死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原谅他们。我觉得那是摩西最伟大的地方。那他们这些的人，也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信徒啊。我真的讲，你真的要看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你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信主的历程是很相像的。 经历的事情不同，可是呢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想法呢其实差不多的。那我在那话线讲说，因为他们刚硬的心，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，他不走神的道路。好，那么我们用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，这正好是我前天晚上预备的。我想说啊，太好了，上帝，你要我讲这个神的应许之地，刚好我们这一段就讲这个神的应许之地。他说，所以圣灵有话持续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悖逆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所以我在那边括号写，人硬心是看不见上帝的作为。我们往往用自己的角度来观察神的作为，却不愿意顺服他的教诲，要与神远离，过自己要过的生活，不感激神的拯救，不愿意走神的道路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一般不坚固的基督徒往往会陷入这样子的心态。我有一些朋友教会里面，他们呢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多，他看到呢我们家以前买房子买在沙拉托港，地很大，三分之一亩，哇，一栋楼，有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。哎，有些的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小弟小妹，有几个，不止一个，有一天我要跟你一样买比你家更大的房子，开比你家更好的车子。我那时候在想啊，你干嘛跟我比这个呢？ I'm just 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我们不要去比这种东西可以吗？还是弟兄姐妹，连基督徒都会这样，还会说，哎，我今天在你家做客，有一天你要在我家做客，我要住的比你好，我要赚的钱比你多。那这样子的思想，弟兄姐妹有没有啊？有哎，希望我们教会没有。我说我以前的教会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忘记了上帝让他走的路。其实神要我们走的路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不同。你要发现到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是什么，有多大。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100%的拿到，这是在上帝给我们看这个应许之地。你一看这个幅员广阔，哇，以色列人怎么没有去拿？这个是上帝给你的。我们今天看见哈马斯攻击以色列，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啊，你们不配拥有这块地，所以哈马斯就尽量攻击哈。当然哈马斯基本上根本不是阿拉伯人，但是他们攻击以色列，这个叫做你是我敌人的敌人，所以你是我的同伙的，所以他变成这个样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的，在旷野倒闭，在旷野的那一些人是硬心啊。什么叫硬心？ Harden your heart。 硬心就是上帝显了一个很明显的神迹给你，你故意看不见。上帝没有让你的需求，没有提供你需求的时候，你就亵渎上帝，反对上帝，不愿意再相信他。弟兄姐妹，我看过有些人他会讲说，为什么上帝没祝福我啊，祝福你啊。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他会不会嫉妒？他会嫉妒。那我说我是很乖的，十分之一奉献的，我从来没 miss 过，你有吗？没有。他不愿意，我说你要听从神的话呀，你不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所以上帝怎么祝福你呢？那你说跟他讲这些事情的话，他也不听了， 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祝福我，但有些人还会克死上帝。你碰到这种人，你真的是无语了。上帝有没有拯救他？有拯救他。有没有在他身上行神迹？有行神迹。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祝福他，他就变成非常悖逆，不感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你要看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。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？感恩的人会数算神的恩典。大家说数算神的恩典，感谢上帝。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指标啊。你真的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。在他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感谢上帝，他不会去埋怨上帝。那现在师母现在晕眩在家里，没办法来今天早上，我也没有理由去控告上帝一下。那上帝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我们还是感谢上帝啊！啊，父母躺在病床上，哎，我为他祷告，还是感谢上帝啊！云柱火柱带你到哪里去，你就顺服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 case， 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有些的时候不是神带领你走这条路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自己的选择如果选错路了，然后你怪上帝没有保守你，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吗？我们有一些的时候看见婚姻不幸福，就说哎呀，上帝当时怎么没有拦阻我嫁给你啊？或者是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让我跟你结婚？然后把所有的过错呢，所有的这个怨恨呢，就归向谁啊？归向上帝。但是这是 you make your own decision， 那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嘛。Yes， 你要怪上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一个决定，那怪上帝。我们真的我们要 sensitive， 要对上帝的带领要很敏感。有些时候上帝叫你不要做，你就不要做。真的，我在中国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我听到一个故事。一个妈妈很爱她的儿子，要为他买了一个摩托车，非常漂亮 flash。 但是他在买的时候呢，有个声音跟他讲不要买，不要送。他没有听从，买了给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一直跟他要。他儿子很高兴，骑了车就出去了，又发生意外，腿断了，一生就要变成瘸腿，后来装了义肢，那么就造成了很大的遗憾。所以呢，他开始就怪上帝，你怎么没有保守我的儿子啊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怎么看这样的事情？上帝有没有说，我警告你不要买啊？但是他为了 whatever reason， 他买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怪谁 ？Yes， 还是怪上帝啊？但我们做了错的决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 ，All you have to do， 上帝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阿门。我们人生当中，你从来没做错决定的举手。你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举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我们就是 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再一次重新把我 revive 起来，重新启动。我们哪一个敢说他100%啊做对的决定？哎，我今生做最对的决定就是娶了我老婆，感谢。然后他也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决定，嫁给我。这个就是，师母不在，我已经讲过 N 次 ，OK， 他在不在无所谓，他在照样讲。所以第九节，在那里我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就是常常被骗被误导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其实原文是道路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哇，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，你让上帝伤心难过，上帝跟你讲说，你断不可进我的安息。我的天哪，弟兄姐妹，你再怎么样悖逆，你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，OK？ 千万不要，还是赶快到上帝的面前说，主求你赦免我，饶恕我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不要硬心哦，到这样子的地步啊，你不要说以前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啊，现在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，不要试探神，好不好？跟旁边讲，你不要试探神哦，不要试探神，这个很重要。12节，弟兄们，所以呢，他这边有个劝勉哈，他说，你们要持续的谨慎，专心注意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。不信的恶心其实就是 evil heart， 邪恶不信的心啊，把永生神离弃了，不愿意接受神。好，13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劝勉。这个劝勉就是鼓励啦、安慰啦、善意的警告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欺骗了，心就刚硬了 ，OK。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团契之间呢、他说讲天天劝勉，我们一同查考神的道，彼此相爱，来一同对抗邪灵或自己罪的欺骗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的世俗潮流，同性恋有变性。像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世俗潮流，那我们怎么去抵抗呢？我们就是在一起，我们一同来抵抗，不让这个世界潮流进入到我们的圣洁的身体里面啊！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14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14节是重点，所以我把它划线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自始至终继续坚定不移的保持与主同复活的信念，我们就与弥赛亚融为一体了。所以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3章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做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你必须要有持续性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面。我们今天的信仰，接受洗礼，接受主，只是一个开始，不是一个结束。我们有很多的教会，他把它解释成为一个结束，对不起，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你要继续不断的在信心的道路上面，你要 confirm， 你要确认你的信仰，你要坚持你的信仰，如此才会在基督里面有份。你要坚持到底，因为我们礼拜五的时候讲到信心有三个层次，信心有三个层次的意义。第一个就是 believe， 相信，我相信。 第二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坚决的依靠，就是你相信这个人，你愿不愿意去依靠他。你说 我相信你、哦、我愿不愿意依靠你，我愿不愿意靠着你，好像墙壁灯，我靠着你，依靠你，你是我的后盾、啊、你是我可以依靠的、啊、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很重要的那个信心哦，希伯来文我礼拜五才查出来了，很有意思。希伯来文的相信叫做阿门，大家说阿门。这个阿门跟我们常常讲的阿门呢是很近的，而且是有关联的。你的阿门就是相信，但你的阿门呢是要确实的坚定到底，所以这个阿门呢就是持续下去。这个阿门永远不是只有一次，阿门也是持续下去。所以讲到相信的就有这三方面， I believe, I rely on, lean on it, and I persist on it. Believe, 我相信是持续的相信的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。你要相信持续到底，你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啊、这个就是在讲到第一段的人，他们不愿意进，他们没有，不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，连进去都没办法，就被上帝撇弃在旷野，让他们死在旷野，连进去都不让进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、啊、那是历史故事，他这个历史故事永远都是为我们今天信徒做一个什么，做一个警告。因为他们好可怜了，阿们已经被神审判，就在旷野里面闹了四十年，这个两百多万人，二十岁以上的全部死在旷野，只留下摩西、约书亚跟加勒三个，其他都死了。这弟兄姐妹，可不可怕？非常可怕啊、上帝在给我们一个 warning， 我们领受神的带领，我们就感谢主。我们遇见什么样子的困难，上帝总有办法帮我们解决的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再 rededicate， 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一如他以前怎么样带领我们经历，我们一样可以经历。这叫做信心，这叫持续的信心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其实神也一直在操练我们，试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不是一直跟随他。上帝对人类信心最大的考验，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。他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跟他讲说，你跟撒拉要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应许25年了，25年都没有成就。到亚伯兰86岁的时候，撒拉说、啊、我没办法生了、啊、哎，我的侍女给你做妾， 让她替你生孩子、啊、她就怀孕了，生了以实玛利。但是神说这个不是你的后裔耶，哎，如果师母那个时候说，哎，牧师感谢主，他没有。哈利路亚。不过我爸爸说，哎，去外面生一个。我说爸爸，我信耶稣，不可以这样。而且那个就不是遵守神的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你要清楚，你要非常的明白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，哦，上帝，原来你的旨意为最高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说啊 ，OK， 好的，了解了。哈利路亚，你愿不愿意持续的相信他？这是重点，真正的坚决的跟随他。好，这是前面一大段哦，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去，是因为他们常常埋怨上帝，看了这么多的神迹，神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不感恩，不感激。 OK， 坚持你没有在这一点上面祝福我，你就不是我的上帝，就离弃神了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会不会因为神没有让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，你就离弃上帝呢？千万不要做这个傻事啊！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了，求主赦免他们，求主再一次把他们拉起来。阿门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没让我儿子上 Burger King，这种事情很多了、啊。哎，上帝，你让我投资这个股票怎么 crash 了啊？有一个人问我，哎，牧师可不可以玩那个 crypto？ 你知道什么叫 crypto？ 那个电子货币还是叫什么货币、啊？虚拟货币。我说千万不要。他去了，他说哎赚钱呢。哦，好啊，恭喜你啊，祝福你啊。再过一阵子全没了。我真的要跟你讲啊，你做了决定，不要怪上帝没保守你 ，OK？ 但我往往会不会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？往往会不会这样？会。现在有人生病了，说、啊、上帝你没保守我。我们在想说，上帝我是不是什么地方？没有注意到上帝，我们是不是受到什么样子的攻击？求主加添我们能力，有没有？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attitude。 大家说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，正确的观念。好，我们看 B 项，为何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历史上没有被以色列人完全的掌管？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神对以色列家的应许和祝福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妥协了。我们大家说，我们千万不要妥协。
千万不要妥协。
他们妥协什么事情呢？你看啊、哦，我引用了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因为拜偶像，神以此试验人。对，弟兄姐妹，他们妥协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把当地的人赶出去。这个赶出去呢，在当时的这叫 technical term。 什么叫把当地迦南人赶出去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听了以后千万不要讶异，就是把他们灭绝。我们今天讲说以色列，你为什么那么心狠手辣，要去攻打加沙走廊？这一群都是居民，哎，都是平民老百姓。你有没有听见这样的呼声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但他从来不会想说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哈马斯要进攻以色列人，杀了1400人呢？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准哈马斯进攻，不准以色列人回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不是吧？事实上，现在你在外面看到的 protecting 就是这样子嘛，平安和平和平和平，只准哈马斯杀人，不准以色列人杀人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话，你愿意的举手。那问题在哪里？其实这个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以色列人，在犹大国以色列国一直是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，他们妥协了。怎么妥协呢？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四世纪只用一章，在约书亚死了之后呢，他说你们要继续攻打啊，上帝还有更多地啊，你们还没有完成啊，你们要继续把那些迦南地的居民赶走啊。赶走其实就是把他们杀掉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把男的通通杀掉，把出嫁的女人通通杀掉，只剩下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的牲畜，他们的小女孩，这叫灭绝。 Like it or not，而是上帝对迦南地人的审判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上帝已经吩咐了。我们今天很多人还在那边纠结为什么这样子，但是上帝就偏偏要借着以色列人，他去占领土地的时候把他那些的人杀掉，代表上帝对那一地的审判。比如你们，我知道这个这样子的说法会引起很多人的愤怒，上帝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？但是上帝已经忍耐那地人四百年了，所以弟兄姐妹 ，Why？ 我们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千万不要妥协了。所有在以色列救援里面发生的事情都。对照我们今天来看的话，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教训。今天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，都是分别为圣，你我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应许之地，上帝吩咐你，你要跟从约书亚去把这块地全部征服过来。约书亚就是今天的主耶稣，你跟着他，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跟世界妥协了？你会不会走向世界的道路？我们最近在读生命记，我跟大家讲，他们去攻打亚摩利王的时候，他们去攻打巴山王二的时候，那边的人全部杀掉。为什么？ Why？ 上帝你没有一点怜悯吗？没有，上帝已经忍耐他们四百年了。那对照我们今天一个属灵生命来讲，那弟兄姐妹，他就是说除恶务尽，所以 it means 你的身体里面不能够一点点的迦南人留下来，你完全属耶稣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在你生命当中所有那些污秽有迦南人影子的东西全部毁灭，因为你是属神的，你是分别为圣的，上帝正在找这样子的圣洁的心腹要嫁给耶稣的，他不要那些迦南人的东西，所以他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跟这地的居民立约呀，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啊。他整个的事情就在告诉我们，今天的信徒啊，你要小心你心中的偶像，你要小心这世界世俗对你的影响，你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你不要被他们欺骗了，你不要被他们搞迷糊了， 你不要被他们说同性 OK 啦，变性 OK 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绝对不行啊，我绝对不能够同意的，这个是绝对是上帝不喜悦的，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心目当中完全的脱去这样子的误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说你要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老我，致死你的老我就是杀死你里面的迦南人啊，就是把你里面所有这些一点点一点点都不行啊，因为它会像一粒老鼠屎破坏一锅粥那个样子的可怕，一点点都不行啊，所以上帝说你全部要杀掉。喜欢或不喜欢，我们是不是往往在这个世俗下我们妥协了？哎呀，你们搞你们的没关系了，我们自己教会圣洁就好了，会不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很多教会都这样了。哎呀，他们搞他们的政治，他们要搞什么政治无所谓了，跟他们不管，我们教会你们搞起来就好了，我们教会圣洁就好了，而且变成教会没有办法影响世界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，哇，原来上帝是非常非常非常 serious， 我们的上帝是很严肃的，他借着这些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你们跟他们立约了，你们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就看到了啊，你们既然不愿意，那我就留他们了，你赶不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老祖宗以色列他们妥协了，我是说属灵的老祖宗啊，这个不该学习的，他说你要致死。所以呢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在地上的生活已经是天上的一部分，但是你我必须要除掉各式各样的偶像。我们今天的偶像很多啊，打游戏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？明星歌星球星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？那这些偶像你要除掉啊，你只能唯一，如果说有偶像的话，你的唯一的偶像是主耶稣， OK， 可以这样讲吗？他是你的全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引用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，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，任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、污秽、灵里面的玷污、说污秽人的话、淫念等等、邪情、堕落的激情、淫念包括同性恋、恶欲、不合神心意的欲望、邪恶的念头，例如骂人、害人，如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第七节我没有列出来，但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做的。第八节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，脱下来，以及恼恨人的愤怒，想要报复啦，愤怒啊，就是呼吸急促的情欲，暴怒，很愤怒啊，恶毒或者是阴毒，道德上的堕落，邪恶卑鄙毁谤，重伤怒骂，口中的污秽的言语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哥罗西书上所讲的。所以我再说，以色列的事迹都成为我们今天属灵的预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应许你很多地，丰丰富富，但我们千万不要对世界妥协了，我们千万要小心。有些人没有办法进去，有些人进去了，但是妥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教会的功用就是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方面要对世界传福音，把他们带进来，进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要彼此相劝， 彼此提醒，我们用彼此相爱的方式抵挡所有世俗的潮流，如此我们一同丰丰富富的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羔羊的婚宴。阿们。对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，神对我们都有一个 promise land， 都有一个应许之地。这应许之地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，就是指我们天上的产业。所以我们相信这天上的产业你已经赐给我们了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，在我们可以想象的里面。但求主你在实际上也帮助我们，致使身体的老我，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实际上得到。主你帮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能力，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虽然好像在一个攻击以及在一个不是很顺利的环境当中，主我们仍然跟随你，主我们仍然向你要更多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重新站立起来，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重新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应许。谢谢主，你要重新的来 reactivate， 重新启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走向耶和华所喜悦的道路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我们。谢谢主，请大家现在起立啊！感谢主，我们要做一个 reactivation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请你把你的手呢，稍微放在你的小腹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奉耶稣基督名，主耶稣，我求你重新启动。重新启动这个生命的灵，要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要奉耶稣基督生命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重新启动上帝对我们的应许。主啊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的去应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重新掌握住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夺得神所赐给我们应许之地。我们奉耶稣基督再度 reactivate， 再度启动，重新启动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为我们打开门，让我们进入神应许的门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把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窄门小路，进入到里面得到那永远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不与世界妥协，不与世界妥协。求主你的云柱火柱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。谢谢耶稣，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坐，感谢主。